响和贡献刚好是反过来的，他们可能是华人的一千倍。就譬如说啊，每年的诺贝尔奖金，你去看中国人有几个啊，犹太人赚了半数以上啊。那你看在美国的各个的政治的岗位上，那更是不得了。好，这个耶伦是财务部长，高伦啊，犹太人是这个啊司法部长，在美国的这最高法院九个法官，三个是犹太人。那你再看犹太人本土很多高科技的那个啊创业公司，那个数量啊堪比美国的硅谷。好，所以为什么他们这么小的人口基数产生出来的果效是我们华人的一千倍，我说我们的人口是他们的一千倍。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值得我们华人去深思。好，其实等到我们搞清楚了啊，其实我们就会明白教会是怎么回事情。那有人就会问哈，是不是犹太人比中国人更穷了？他们守安息日嘞，要是按工作的小时算啊，中国人绝对干得比他们累，对吧？啊，那是不是他们的 IQ 比我们高？有人去研究过啊，他们的 IQ 跟世界的人的 IQ 差不多啊，并没有高出一截。有人也会说，啊，这个啊，他们的儿女教育可能很特别，我们中国很多虎妈呢，可能就研究那个犹太人怎么养孩子的哈，也没有找到什么啊令人非常幸福的根据。那今天呢，我想给大家一个圣经的解释，其实跟我们教会的生活的依据是什么是非常之相关的。等到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其实犹太人的福气我们也是可以有的。好，那今天呢，我想啊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好，这个PPT 能够下去吗？好，这个我想从两个角度来理解啊，这个问题，一个是啊是顿向的，就是上帝从天上往下降福，好，这是从上面传递下来的，所以教会跟以色列都是选民，所以我们跟世界上的一群人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有一个真的活的神。它是一股巨大的能量，它从天上要降福给一群人，那是没有人能够阻挡的，所以这是一个重点。好，这是犹太人教会都有这个。然后第二个呢是横向的，就是上帝他祝福人，引导单个的个人去祝福一群人，以至于我们互相之间有许多的祝福。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有正向的从天上而来的福气，也有彼此给彼此的祝福，所以我从这两个方面来启示来解释这个问题。好，好，再往下走，那要解释第一个问题，神从上面圈住下的祝福，我们啊看几段经文。第一段在创世纪的十二章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你，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哎呀，这个第三节啊，给我曾经许多的安慰。我说，哎呀，那上帝如果是给我这样的祝福，那世界上我还怕谁？好，为你祝福的，他祝福；诅咒你的，上帝就诅咒，那就不得了了。好，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到了十七章的时候，亚伯拉罕九十九岁啊，那个以撒快要诞生了，这耶和华就再向他显现。一直到七节的时候，上帝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要与你便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定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后裔的神。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祝福人，他祝福了亚伯拉罕，不是因为亚伯拉罕有一个什么啊哈佛大学的学位，那只是因为神拣选了他。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哎呀，为这儿女的学业很操心。好，我告诉你，如果上帝要祝福他呀，那学业不是决定因受，神跟他的关系才是的。甚至是你自己遇到了艰难，你需要帮助，有神在你的生命里面，这是决定性的因受。但是呢，我们人呢，往往聚焦在自己的这个福，对吗？我们祷告说，主啊，求你祝福我这个那个， 我们很少去想到这个祝福到了手以后更深层的含义。那上帝的用心啊，他是要祝福你，但是他不停在那个地方，他的祝福是祝福你之后要借着这个祝福什么，祝福一全人，甚至是子孙，对吗？这天对我们也是真实的，他要成为我的神，他要成为我子孙的神，这个对我就是蛮大的安慰。因为这孩子现在不在我身边了，我哪管得了他们，但是如果耶和华要做他们的神，他们的福就垂着他们，对吧？所以这个应该也是给你最大的安慰。所以上帝的心意啊，他要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然后去得一全人。那就记住这个，得那一全人是他的终极目的，祝福这个人只是一个 stepping stone， 是一个通向那个啊对着目的的一个道路的一部分。那上帝要得一全人，是不是得一全个体呢？数量很多，但是都是单个的啊。当然这个答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我们到约翰福音的17:20，就是耶稣在上十字架前夜做的一个祷告。耶稣说，我不但为这些人那些门徒死头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求，是讲为我们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也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叫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那你想想啊，耶稣要上十字架做祷告求呢，就这一件事情，合而为一。你可以说这是上帝耶稣对我们这群人第一心愿，就是我们是合而为一，是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所以上帝祝福亚伯拉罕要得一大群人，就是今天的教会，他要得的不是一个个的单体数量很多，他要得的是这一群人呐、他们能够有机的结合起来，成为好像是一人一样，这个才是上帝要的。上帝要得一群人同心合一，好比一个人。好，那上帝到底怎么样的去达成我们这么多人合起来是一呢？那我们看一下啊，约翰福音的13啊，13的一节，逾越节以前啊，也就是最后的晚餐啊，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搓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又到了14节，他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到34节，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是我们的门徒了。这个世界看我们合一啊，就是合在主耶稣这个一，那是靠我们彼此的相爱。所以你看怎么达到合一，就是要有彼此的相爱。为了鼓励我们的彼此相爱，上帝给了一个了不起的应许，在14:21，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所以如果我们彼此相爱，就蒙上帝的爱啊，这就圣父圣子圣灵啊，他们就会显现在我们当中。今天我们中国教会有好多的彼此相爱，对吗？所以我们经历了神的同在，是这个应许是给一群人的，不是给单个一个人的。当一群人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经历到这个神的同在的祝福。所以很多新朋友，他即使不信来到我们当中，他也能够感受到上的这个同在。好，所以教会在地上啊，是一个非常之神奇的存在。好，我们再读一段圣经来啊，讲这个是上帝对这个教会的描述。 在以弗所书一章的一十节，他说，神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合为一。好，到十九节，便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好的，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任显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这个教会啊，它有个头，这个头在天上，由他呢，这个教会是他的身体，身体在地上。所以假设我们中间有画家，想一想看，这个天上有个头，身体在地上，啊，那是一个非常之奇妙的一个画面。而且神说啊，他要充满这个教会，那就是上帝的这个应许。真的很多啊，新来的朋友，不管他信还是没信，一走进来，他感受到一种神的这种同在，一种守天的这种平安，这是别的地方得不到的。因为是在教会里面，上帝他说要充满他的教会。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九章，神也说啊，我要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当中。上帝什么意思啊？他要得的不是单个的人，他要把这些人聚在一起，他要爱这些聚在一起的人，他要回应聚在一起人的那些祷告，对吗？他不断地把这些人集在一起，聚在一起。所以看到这个神的心意，好，所以当门当中啊，有人遇到难处，不仅仅你自己要祷告，你要跟一群人一起去祷告，因为一群人的祷告有更多的力量是神的亲口应许我们的。现在我们啊，教会中午有一群姊妹啊，中午在这里祷告啊，他们进食，你有需要孩子家庭需要的吗？跟他们一起祷告。我们周三有祷告会，你也把你的苦难、你的问题、你的需要带到里面来，大家一起祷告。这个是上帝他说要听两个人、三个人同心所求的事情。所以如果你真的希望你的问题得到解决，这是一条神给了一条活路。好，我们总结一下，好，这个从上面下来的福气，我们看到神祝福人的目的，这个目的是要祝福一群同心合一的人，就是教会。上帝要祝福你的目的不只是你们的福，使这个福啊要祝福到他的教会。所以每次你祷告求一个福，求完以后啊，我建议大家向上帝许个愿，主啊，你解决我这个问题啊，好，我要祝福你的教会，因为这是他的意思嘛，你要顺着他的意思去做。这个祝福的方向是他的旨意，而且他是不遗余力的去推动这个方向。那上帝有取之不竭的资源，他有取之不尽的全能，他把他的所有的资源都放在这一个方向上。所以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调整我们自己的生活与他，顺着他，又在教会里面跟大家同心合一，然后我们就进入到他的祝福的这个渠道之中，对吧？你顺着他，人生就是顺的，因为他在不遗余力地祝福每一个人，为了祝福整个的教会。这个就是从上面往下的这个祝福的原理。那犹太人为什么那么成功？弟兄姊妹，上帝给他们的祝福，神实在是捐献了他们。那我们教会其实也进到了这个祝福的这个渠道之中。我们看罗马书二章的二十八节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其实今天我们啊都是犹太人，有在彼得前书啊二章的九节有说，唯有你们，我们，好，是被拣选 的族类，是有尊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守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去黑暗与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也是选民，我们是犹太人。犹太人，你看见了那些从天上降下来的祝福，我们是可以得到的。当然我们要不断调整我们的教会生活，以至于我们符合同心合一他的这个最真的心意。好，好，我们往下看啊、看这个横向的。好，那我们先看的是从正向的，神要祝福啊教会里面同心合一的一群人。现在我们就看他怎么样子借我们子民成为这个横向的祝福。好，这个同心合一彼此相爱很抽象的，下面呢我们看他具具体体上帝是具体怎么做这个事情的。他做这个事情呢，就是透过恩赐。好，透过恩赐，恩赐。好，我们一起来看。好，哥林多前书的12:1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到4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就这个恩赐啊，是上帝给的。当你有这个恩赐啊，那件事情就觉得很容易，别人会觉得很难，如果他没有这个恩赐。比如说我讲国语讲得很不好啊、有很强的这个口音，所以我用拼音打中文呢就非常的困难啊，但是对你们可能就不难，对不对？所以一个恩赐啊，你有啊，那就是举手之劳，那没有恩赐的那个人对他呢，那是个重担。所以恩赐有分别，有不同的恩赐，不是每个人都有所有的恩赐，这是上帝的设计。上帝创造了你和我是非常之独特的，世界上没有另外一个人会像你，你的孩子也是单独创造的，没有别的人跟他会一样。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我们呢要做上帝创造我们的那个人，而不要去做上帝没有创造我们那个人。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会去追星，那星是一个人，你是另外一个人，你想追星那很累，那弟兄姊妹追不到星就让自己的孩子去追星啊，反正肥的活得非常累。好，我们最重要的是明白上帝造了你和我，哎，我的这个独特性在什么地方，把孩子自己这个独特性把它发展出来，就顺着神去做吧，就不累。好，那反方向呢，我们有时候用恩赐啊来审判别人，我们会抱怨我们的配偶。好，这个事情我对我很简单，对你为什么那么难呢、啊、甚至我们就会鄙视看不见我们配偶，我们周围人的他们的恩赐，对吧？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把我们周围的人也搞得他们活得非常的累。所以我们常常一些伤害就是这些恩赐的不一样所造成的。其实这些不一样是上帝的创造，这些差别不是罪。当我们被这些差别所冒犯的时候，我们得罪的是神。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接纳，而且要去拥抱，真的去欣赏每一个人，他一定是有神给他独特的恩赐的。那恩赐是上帝给的，所以他就不分贵贱，所有的恩赐在神的眼里都是非常之珍贵的。那甚至是同一个灵给的，所以我们要向他负责任，对吧？所以恩赐是不能浪费的。在马太福音25:14就讲到三个仆人，上帝给他不同的银两，他最后回来要收，对吧？所以我们个人的恩赐啊，找到要用，要去做福，要产生果效，因为上帝啊会来问责这个事情。那一面的恩赐啊，很可能会隐而不现，如果我们不察觉也不去使用它。好，所以我就常常鼓励弟兄姊妹在教会到讲台来讲道，就做会的长老，大家就觉得好像我是给大家一个重担，其实我是很想帮助你成全你去找到你的恩赐。你怎么知道你不会讲道呢？你怎么知道你不能做长老呢？你去试一下，说不定你有。好，那我们怎么发觉一个人有这个恩赐啊？这个恩赐是在教会生活中最容易被发现、使用并提高。比如说我们中间弟兄可能有这个领导才干， 那你在公司里面想做领导可难了 啊，很多人拖拖你的后腿，对吧？但这个领导的才干在教会，没人会打压你。你想做领导，跟我来说，我给你找个任务去领导一下是可以的，好。哎，你就操练，看是不是真的有啊？说不定就有，对吗？所以所有的恩赐在教会里面可以得到广泛的使用、发展和培养。还有，譬如说这个沟通的能力，在公司很需要啊，对吗？还有这个同理心很需要啊，在婚姻中好。那这些东西啊，在教会里面可以操练，对吗？当你去关心一个人，你就要学 Steven Minister 这个功课，你就学会同理心了。啊，在婚姻、家庭、公司里面可以有用。啊，沟通能力啊，你要带人家查经，上来讲道，那沟通能力自然就上去了嘛，对吧？在 BSF 里面有一个经文分析的训练非常好，他每一个星期要求我们把一整段经文啊用一句话总结，而且严格到不能超过12个英文单词。啊，我刚开始接受这个训练的时候好挣扎，但是好多年以后，哎，我的沟通发现就非常简洁。即使我在回复人家一个电邮的时候，我会反复思考这句话能不能用更少一点的字来表达。大家都很忙，读一大段搞多一个意思，浪费大家时间也是爱心，对吗？所以你看在教会的这个天国里面的操练啊，使我们的恩赐啊得到发现，得到挖掘，对吗？也使我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益处。好，所以我们1月份开始又有一个实体坊的训练，我鼓励大家去接受这个训练，去挖掘赞叹你这个恩赐。好，首先祝福的是谁？你自己、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的爸爸妈妈，以后教会弟兄姊妹，对吧？好，第五节他说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执事就是说，哎，有这个恩赐以后，你担任一个特定的岗位去做一个特定的事情。好，比如说我们今天这里做投影的、做招待的啊，讲道的啊，这些都是执事，是看得见的。但是教会里面其实主要不是看得见的恩赐，是那些看不见的恩赐。比如说我们教会里面好多弟兄姊妹都啊去邀请人来教会，去接待新来的朋友来教会。那教会之所以成长，是靠这些看不见的恩执事他们做的事情所成长的。所以再次感谢大家不断去邀请人来。也有人呢 做很多的祷告，比如说周三祷告会，那十几个人是常年好，周三都在那祷告，为全教会各种需要，包括每个星期要祝福的3家人，要特别的祷告。这就是看不见的一个执事。我鼓励大家啊，如果你从来没有来过周三的祷告会，好不好？一年来一次，好不好？你也来看一下，大家是怎样子在为全教会来守望，好。也有很多的知识看不见的，像斯蒂凡的那些同工们，他们就关心人为了保护隐私，那不能够跟人家分享，他们是默默无闻的，是看不见的。啊，也有人为别人看不见的时候为他们进食祷告。在马太福音6章17节，耶稣说，你进食的时候要收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看见必然报答。所以在我们教会中，好多人爱教会的时候，教会看不见，但是父在暗中全看见了，也必然会报答你。那主只有一位，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执事的最终的目标是要讨主的喜悦，这个需要我们同心合一的来侍奉。感谢主，我们的教会非常的合一和和谐。而这个需要我们啊去接纳对方，即使我们自己感觉到不舒服。比如说我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10几年前我来第一次讲到，很多弟兄姊妹觉得我这个口音，哎呀，很不舒服，甚至听不懂。但是大家接纳了我，对吗？甚至鼓励我，哎呀，你的博学热了热好了，其实还是一样的，只是大家给我的恩典热了热多，对吗？但是我是希望大家啊，不仅仅是接纳我，也是多多的彼此的接纳。我们去评估，去想一个执事他的果效，不是我们有多舒服，是上帝喜不喜悦，对吗？如果讨上帝的喜悦的所有的侍奉，我们怎么要跟着主一起去接纳，一起去服务。 扶植去存钱。好，第六节，供应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任行一切的事。这个供应就是果效，就是这个结果。好，那个结果谁决定？上帝决定的。如果我们试图自己去掌控这个结果，你会发现你会非常的累，因为这个是上帝的活，是人做不得的。人能做的就是给我们最好的努力，然后把这个结果呢，确实要交给神。常常我们在职场上很希望年终的时候那个奖金多一点哈，所以很多人把这个精力都放在怎么样的去啊，去说服老板多给点钱，那个能量啊，使他们做工作的那个能量反而就降低了一些，是不是？所以就是我们正确的态度，就是我们去做工的时候，不管人看见不看见，不管人表不表扬，我们都是做给主看，对吧？因为主会给结果，这样反而是我们的工作什么做得会更好。好，第七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个人得到益处，所以这个所有的恩赐施礼法的训练是使你得益处，使你周围的亲人得益处，使全教会得益处。从八到十二节呢，这个经文给了我们一些例子，这不是全部的恩赐，他举了几个例子来告诉我们。好，第八节说，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那个智慧和知识有什么差别呢？这个智慧就是应用，就是在每一个处境中你能够想到圣经里面的教导，把它正确的找到一个平衡点。知识就是对圣经整个圣经的知识的理解，那这两个都非常之的必要。在 BSF 的学习，我们教会现在在采纳你每个星期打开那些题目啊，有一部分是知识，哎，这个圣经到底在讲什么？那有一部分在讲智慧，这个圣经对我们的生命到底应该产生什么作用？大家把自己的看见都抛出来，整个查经就变得非常之的活泼了，而且大家都可以受益。好，又有一人蒙着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呢蒙着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我们都需要信心才能得救，但是有一些人的信心更大，就遇到了一些困难啊，他不着急，好，他不会恐慌，而神呢，往往引导那些平静安稳在他里面的人。我们恐恐慌慌的时候，感觉不到他的引导的，我们平静下来，他的引导也就出现了。这个医病的恩赐，就讲身体的医治啊，我们在为很多身边的人祷告啊，也有这个属灵灵魂这个心理健康的医治。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做先知，又叫一人辨别居灵，又叫一人说谎言，又叫一人翻译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的任行，随己意分给人。所以每个人的恩赐谁给的？神给的，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给的。但这个恩赐是白白赐给人的，也就是意味着你可以去要嘛，既然是白白给人的。所以我们中间有父母想自己的孩子有领导能力，或者想自己领导能力，怎么祷告？你想有智慧去养育你的儿女，好，你希望你的孩子长大有智慧，你想有智慧去面临你最近这个星期要做的决定，怎么弄？祷告，这些都是神他想要给你，只要你去求。好，好，那我们对这一段先做一个总结。好，我们看到神引导他的子民去彼此祝福啊，有这个三位一体神的参与。首先是圣灵是个给恩赐，圣子是安排各种的职位，圣父呢促成他的功效。你看，所以在教会里面恩赐的使用啊，是三位一体神的经历，而且每个人都有恩赐，没有人是没有的哈。在教会中啊，神要把它挖掘出来啊，把它栽培成长，对吗？使自己受益，别人受益，好，以后我们也从别人的恩赐那里去受益。所以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念这个好，教会是人尽其才的地方，因有神全力亲自扶持。我们再来一次好吗？教会是人尽其才的地方，因有神全力亲自扶持。要三位一体的神， 他要扶持你的恩赐被挖掘成长，去侍奉他的教会。你看他要用多大的能量在后面啊！如果我们明白这个心意，你向神求，对吗？哎呀，主啊，在教会里面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去做？那这个是他喜悦的祷告。那你要智慧，要能力，要什么什么？那些神在你的生命里面呢、啊？所以我们中间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姊妹觉得自己啊被绝裁了，啊老板不欣赏我，啊也不提拔我，啊或者甚至在婚姻里面，我的配偶也不欣赏我，老天让我责备指责我，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子的哈？怎么去面对啊？告诉你啊，侍奉教会，因为你侍奉教会，你一定会成功，就是因为是神在支撑着你嘛，对吧？他会全力的扶持你。然后你的成功会带动其他东西的向上的发展、哦、所以我们教会譬如说一个社会啊社区的互助权，我们每个人把这个恩赐贡献出来，对吧？使我们能够祝福到其他的人，这种的服事啊，就有神全力的亲自的去扶持。你可能会想，哦，这样子的话又赚出好多时间哦。好、哦，弟兄姊妹，信靠神，他即使知道你的付出，而且他知道你是在顺着他的旨意去祝福一群人呐、啊，他知道怎样子祝福你，远超过你的付出。好，我们来看看下一段哈，到了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的十四节，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的肢体。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是手服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手服身子。这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守护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守护身子。所以当一个人得救了，是一个人被得救，那你就不再是你自己一个人，你是属于他的身体，而且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对我们应该是个巨大的安慰，我们永远不会孤单，在教会里你可以找到真诚的帮助。但是我们中间也有一些朋友啊，产生了一些误解，他以为自己得救了那就够了，反正我能去天堂，他就不愿意参加任何教会。那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是神所不喜悦的。神没有给信而得救的人权柄，可以选择不守于教会，不守于他的身体。所以我们当中如果有朋友他抵触对教会的归受，拒绝成为他身体里面的一部分，这样的朋友没有接受主耶稣的安排啊，耶稣对他不是主，其实可能很可能没有得救。你得救了，主就已经把你接纳进他的身体，那是他的决定，那是由不得你的，也不是你的感觉能决定。十七节，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所以每一个人从神那里得了恩赐，都被教会所需要。如果有个人被得救了，他自己以后他不来教会了，那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就有损失。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看到有人好久不来教会啊，请你打个电话去关心，把他们拉进来，教会需要他们，他们其实也需要教会。好，这里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关于犹太人的故事，是个亲身的经历。在我退休前呢，我所在的公司就买了以色列的一个高科技的创新公司。这个公司它弄出了一些软件，是非常之特殊功能的，为这个美国的律师打官司，用为他们省时间。所以这个公司的市场，他们的顾客就在美国。他那个公司的工程师100%前在以色列国，这个其实是难以想象不可相信的事情。因为做高科技这些创业公司大家有个共识，就是这个公司要跟顾客怎么很近，你要理解他们的需求，然后你做出的东西才会对这个顾客有用嘛。所以这么长的距离能够把这样的创业公司做成，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但这个长的距离对他们不是个障碍，这为什么？这其实就是犹太人抱团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在美国这些律师 犹太人，在以色列国里面的工程师犹太人。我想我们华人呢、啊，假设是去做这个事情，可能连起步都起步不了。我们一堆人在国内，一堆人在这边，首先就不信任了、啊，对吧？啊，你拖了钱，拖了时间，最后可能人都找不到，跟那么远就找谁去，对吧？所以我们会觉得这个风险太大，那碰都不愿意去碰了、啊，对吧？但是犹太人他们不这样子想，他们说如果我们不抱团、不沟通，那损失的机会就太大了。所以啊，我们常常听说啊，一加一可以大于二。尤其是一个婚姻很美满的时候，这是大家的经历，对不对？你想想看，1400万的犹太人全球抱团，大家说这个抱团的这个结果会有多大？就是我们今天看见的那么多的梦幻想，那么多的创业公司，那么样子的啊，政治上的各种的成就。我认为啊，我给大家一个解释，为什么犹太人得那么多诺贝尔奖金？我认为他们的科学家有很好的互动和合作，而这种合作是你的肉眼看不见的，但它的结果却是这样子的显明在我们当中，对不对？所以这样子的一种互动产生出这种信息的沟通，这种想法的沟通，就创造出很多的火花，所以很多的突破就在这样子的沟通之中就发生了，包括创业的这个想法和这个市场的这个理解啊。所以犹太人的1400万人放在一起，产生了一个果效远远的大过我们中国人14亿人口，大家觉得认同吗？所以这个一加一大于二，1000个人加起来远远大过1000个人，这是一个摆在我们活生生的一个真实的世界。好，那我们中国有100多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活在一起，你说说看，我们产生的果效会远大过100。好，我们教会其实有几个这样子的例子。好，譬如说我们现在教会弟兄姊妹一起做的这个小鸽子，好 ，Gristan 啊，志峰做了很多的设计，张伟写了很多的代码，啊 ，Grace 给我们做了很多的翻译，日荣曾经给我们做过一些设计，好，还有许多人祷告的啦，捐钱的啦，啊，帮忙打字的啦，啊，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小鸽子，天下所有的华人教会都会使用这款软件，这只是时间的问题。那就是对整个天国一个巨大的祝福，就是几个弟兄姊妹一群人愿意把彼此的恩赐摆上，然后就产生了这个真正是个了不起的果效，大教会都做不出来，也就是我们团结，果效就非常的大。那今天我们先教会在做这个社区互动权，我们把我们的知识贡献给社区，这也是个很好的例子。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好多好多这样的例子，因为据我对大家的了解啊，在我们当中有非常之每一个人都有非常了不起的恩赐，这些恩赐啊，如果能够抱团起来啊，我们教会不需要更大，就这100多个人可以做出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出来啊。我们教会有2个空巢的团契啊，几乎都快就要退休了，对吧？这个我们的爱之家和老爱之家，他们的人生的阅历啊，其实对下一代的人是极有价值的，你走过来的路即使失败的都有很好的借鉴作用。我们也有3个团契，孩子是从生出来的 baby 好，一直到高中生，那这些家长们都在当地各个大厂里面工作。其实世界上现在有许多人要找工作，没有门路去眼界，我们可以是一个巨大的祝福。我们也有很多高科技公司的这些专家，但是我们都能有好多新移民，他们自己不是高科技行业的，好想他们的孩子能够进来。其实这里面就有很多 mentoring 的机会。我最近也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有些孩子啊，你自己教到这孩子烦我们了，因为唠叨就是那么几句话，另外一个家长跟他就讲啊，他听得进去。同样的呢，那些家长的孩子，你去跟他讲的话，反而听得进去。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团体，这种 cross 互相之间的 parenting 真的可以对孩子是个很大的祝福啊。比如说有个家长是读法律的，带你的孩子去吃过饭，就讲讲法律怎么回事。你是懂计算机的，带他的孩子吃过午饭，聊聊计算机行业怎么回事。这些东西你别小看，肉眼几乎看不见，但是如果我们集起来做的话呀，产生的果效其实是巨大的。我想每个弟兄姊妹，你可能看见更多这样子的机会。那要使这些东西变成是我们100个人生活的真正的啊结果，是我们怎么？我们要把自己的恩赐摆上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什么样子的机会，有什么样子的你的需要，你知道教会别人可以帮助。你又看见了别人有什么需要，是其实是你可以去满足的呗。然后你去祷告，我希望听到你们的建议和答案，我们一起合作，把这教会变得更加的兴旺。因为这是神的本意，也是在这个方向上，我们会经历神巨大的祝福。18节，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巨个安排在身上。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缺一个，也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所以弟兄姊妹，每个恩赐都非常重要，而且是教会中不可或缺的。如果你有一个恩赐还没用上，那就是我作为长老的严重失职。好，所以有时候请一些弟兄姊妹去吃饭，是因为我看见里面有个恩赐啊，教会可以用，还没有用上。所以大家也不要惧怕跟我一块去吃饭，好，这个是个美好的沟通。好，我的意思是想成全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所以让我们成为一体，真正的彼此的服侍。我们第一要紧呢，就是不能停止聚会，因为如果我们要彼此相爱的初始条件，就是我们愿意花时间在一起，彼此认识，彼此相交，对不对？所以上帝也一再的告诉我们，在希伯来书他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受罪的祭就没有了。那这个停止聚会跟故意犯罪，你看见看到了吗？放在一起，所以这对上帝来说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事情。他知道停止聚会，彼此相爱就没有了，那同心合一就没有了，那他的这个旨意什么，就被人所抵挡了。好，我们对这段也做个总结。好，我们看到神引导他的子民彼此祝福啊。我们学到这个教会是人尽其才的地方，因神引导人去彼此扶持。我们一起来好吗？教会是人尽其才的地方，因神引导人彼此的扶持。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在引导你去扶持谁呢？有哪一个弟兄姊妹你可以去成全他们？好，我们来看最后一段。好，22节，还是在哥林多前书的12章。不但于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不可少的。我们教会在成长，大家看见了，但是大家知道吗？这个成长啊，都是因为一群软弱有需要的人来到了我们的教会。神得了荣耀，因为我们教会在爱世上的人，我们教会的名声在社区上传开了，所以有需要的人他们就来了，进到我们的当中，因为他们知道在这里会得到一些支持，得到一些帮助，这就是教会成长的原因。我甚至更愿意说，其实是越多软弱的人来到我们当中，教会就会强大，教会就热起来的兴旺。大家想想看，如果这个教会充满的是一些骄傲到认为不需要别人的人，假设我们这些人都认为自己不需要别人，那教会 会健康吗？它会成长吗？只有当我们自己都谦卑的觉得我们需要别人，对吗？我们教会才真正会有彼此相爱的机会。所以很多的需要来到教会中，这是很好的消息。上帝更喜悦在软弱的人中去显明他的大能，所以教会也会经历他的神迹，只要我们顺服他，彼此去相爱。 23节，身上的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若非该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若反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所以缺陷的软弱的肢体，他们的见证啊，其实是最能祝福人，是最能荣耀主的。所以乔阿姨93岁，她说她喜乐，哎呀，弟兄姊妹得到鼓励。尤兰达得那么重的病，她说她靠主有平安有信心，大家得到安慰和鼓励，我们就更多的爱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年轻，不是他们健康，恰恰是因为在他们的软弱中，他们对神坚固的信心。所以跟这个世界比的话，假设人有软弱的嘛，就藏着，对吧？怕人家看见，自己去扛，那就非常的累了。好，25节，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怎样肢体彼此相顾。26节，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就一同受苦。我觉得我们教会在这方面是我们初步的一个见证。你看我们的尤兰达姊妹，全教会一起为她祷告，一起来送食物，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再看我们的曼苏姊妹，经历一个那么大的苦难，好多人伸出了援助的之手。我们每个星期三教会的祷告，你可以感觉到所有的肢体一同的受苦。所以当我们有苦难，是一起来承担，这个担子就变轻省了。又讲到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所以一起的快乐大过一个人的快乐。那我们教会也有这些例子，讲我们教会案例的两位长老，大家一同的欢喜啊，当曼苏姊妹啊带着她的女儿在上面敬拜神，大家是一同的欢喜。当这个 Samuel 生出来的时候，教会是跟胡晓跟日荣他们家一同的欢喜。所以一个肢体的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的快乐啊。我退休以后有一个体验，就发现一起的快乐啊，远远的大过一个人的快乐。以前我是有一些业余爱好的，我自己一个人去乐就好了，但发觉现在我不这样做了。我有个要有点乐啊，我会去找一个弟兄姊妹一块去乐，这个乐啊要比自己一个人去乐啊要多了好多倍。所以真正想在世界上真正的去乐一倍啊，要找一群人在一起，我告诉你那是真正的乐。好，所以我们的教会如果彼此的相爱，彼此去扶持，我会更深刻的去经历这个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一同的快乐。好，我们来做个总结了哈。我们看到其实啊，教会外的华人确实是一帮散沙，因为他们各自为王嘛，每个人都想做王，对吗？那教会里的华人能够同心合一，因为有主是王，主来扶持。好，所以这个我们教会是一群华人，但是这一群华人应该跟外面的一群华人不一样，大家明白吗？我们这一群人跟外面的一群华人是不一样，外面是一帮散沙，但是在我们这个里面，我们理当同心合一，因为我们尊主为王，主来扶持我们。那犹太人1400万，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影响力远远大过14亿的华人，因为神拣选了他们，神使他们抱团，这个神也拣选了我们，这同一位神也要使我们抱团。我相信如果我们这100多个人把我们所有的想法，你的恩赐都摆上，互相的祝福，我们产生的果效会是惊人的，会是惊人的。所以呢，我想这份道呢，想给啊中国教会啊一个盼望，我想也是上帝对我们全体的盼望。我希望我们的每一对夫妻啊，是1+1远远大过二，我们每一对夫妻是1+1远远大过二，然后我们全教会加在一起100弟兄姊妹加起来，要远远远远的大过100。 弟兄姊妹，这是你想要的教会吗？你会爱这样的教会吗？就求主来帮助我们，好啊，使我们真心的盼望，一起的盼望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平台，透过这个教会的生活，建立彼此的信任和父爱，以后有真诚的、广泛的合作，也过同苦同乐，而且是丰富多彩的人生。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不仅仅救了我们一个人，而是要救一群人。谢谢你在地上设立了教会，因为我们每个人是何等的有限，但是我们加在一起，有主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成了无限。主啊，求你自己啊，把这个智慧赏赐给你的教会，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中得到主你自己所预定的全部的祝福，也是我们在教会中承接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对众人成为一个祝福。主啊，我们行在这个你的旨意这个方向上，让我们全体教会一起来经历你自己的同在，经历你时时刻刻的扶持和帮助。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